主还是也恳求你保守我们，让我们在这里能够不受搅扰的去敬拜你，也让我们今天在早上我们在学习你的护理的时候，主还是也恳求你圣灵与我们同在。感谢赞美主，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在过去的两个礼拜天呢，我们思考了关于创造的教义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从无中创造了宇宙和万有，而且神创造的方式是透过他的话语，他说，对吧？神是一切的造物主，他创造了可见的和不可见的，创造了天上的和地上的。神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，并且他造这一切都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。今天早上呢，我们要从创造的教义转向护理的教义，就像我刚才说的，有些翻译可能会叫神的天命。关于神的护理，我们也会分成两个部分来讲。今天早上呢，我们要讲的是两件事情，两件事情。第一个呢，是什么是神的护理，以及神的护理与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关系。在下周的时候呢，我们需要思考护理的教义给我们带来一些常见的应用都有哪些。比如说，既然神会护理，那么我们的决定和人的责任到底在哪里？或者说，神的护理如何解释这个世界上的罪恶和苦难？那什么是神的护理呢？就是神与受造界持续的关系。在海德堡要理第问答第27问这样说，神的护理就是神用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能力，如同用他的手一样，仍旧托住天地和万有，以致一草一木，天晴下雨，丰收饥荒，食物饮料，健康疾病，富足贫穷，一切都并非是偶然而生的，而是出于神的手，而是出于神的手。换句话说，相信护理就是相信神因着他的良善和全能而保持、陪伴、呵护、引导和管理所有的受造物。受造物所有的行动和一切的万物，从最大的恒星到地上的麻雀，都在神的护理之下。神是创造主，也是大君王，他治理这一切，为要称赞他的智慧、能力、公义、良善和慈悲。我们从整本圣经都可以看到这一点，整本圣经都在教导说，神给予生命，并且神对受造界持续的有更新、看见、照管、观察、拯救、保护和保持、带领和教导和治理，以及工作这样的和保守的这样的工作。神的这些工作最明显的是做在他的百姓身上。我们一起来看诗篇的104篇，这样说如果有圣经的话，你可以打开诗篇的104篇。哎，佳琪，能给我一张那个？诗篇的104篇翻开了呢，我们一起来读，好吗？可以读了。
耶和华我的神啊，你为至宰，你以尊荣威严为衣服，披上亮光如披外袍，铺张穹苍如铺幔子，在水中立合格的栋梁，用云彩为遮掩，借着风的翅膀而行，以风为使者，以火焰为仆役，将地立在根基上，使地永不动摇。你用深水遮盖地面，犹如一山，诸水高过山岭。你的斥责一发，水面奔跑；你的雷声一发，水面奔流。诸山生长，诸谷成象，为你为他所安定之地。你定了界限，使水不能过去，不再转回遮盖地面。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，留在山间，使野地的走兽有水喝，野驴得解饥渴。天上的飞鸟在水旁住宿，在树枝上啼叫。
他从楼阁中浇灌山林，因他作为的功效，地就丰足。
他使草生长，给六畜吃，使菜蔬发展，供给人用。又使人从地里得准食物，又得酒能悦人心，得油能润人面，得粮能暖人心。佳美的树木就是黎巴嫩的香柏树，是耶和华所栽种的，都满了枝浆，
雀鸟在其上搭窝，至于兔儿，松树是它的房屋，高山为野山羊的住所，岩石为沙滩的藏处。你安置月亮为定节令，日头自知其沉落，你造黑夜和夜，林中的百兽就都查出来。少长狮子吼叫，要抓食，向神寻求食物。日头一出，兽便躲避，窝在洞里。人出去做工，劳碌直到晚上。耶和华，你所造的何其多，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。遍地满了你的丰富，那里有海，又大又广，其中有无数的动物，大小活物都有。那里有船行走，有你所造的鳄鱼游泳在其中，这都仰望你按时给他食物。你给他们，他们便食起来；你张手，他们饱得美食；你掩面，他们便惊惶。你收回他们的气，他们就死亡，归于尘土。你发出你的灵，他们便受造；你使地面更换为新。愿耶和华的荣耀存到永远，愿耶和华喜悦自己所造的。你看地，地便震动；他摸山，山就冒烟。我要一生向耶和华唱诗，我还活的时候要向我的神歌颂。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，我要因耶和华欢喜。愿罪人从世上消灭，愿恶人归于无有。我的心啊，要称颂耶和华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
这就是神的护理。我们在这段经文中看到，每一个时刻神都积极的投入和参与到他的创造当中去。神并没有在创造之后就放弃他的工作，就像自然神论所认为的，也没有任由受造界自由的发展。他用他无穷的大能和王权维持和治理他所创造的世界，是神的护理导致了他早已创造的世界得以继续的发展和存在。护理就是神不断地投入到受造物中，这包括了神的三个工作。我们一般把神的护理分为三个层面。第一个呢是保存受造界，并维持受造界被造时的特质，这个等一下我会解释。第二个呢是在受造物的每个举动中，神都协助他们，导引他们发挥本身的特质。第三个呢是引导他们达成神的旨意。按照这个三个元素呢，我们把它做了三个类别。一个呢是保存，英文呢叫 preservation， 还有一个呢叫协力，就是 concurrence， 以及管制叫 government。 如果你没记下来，等一下结束以后可以到我这边看一下是哪个词。我们会进一步呢去看这个三个护理的类别。第一个呢是保存，保存的意思呢就是说神保存受造万物，并维持他们被造时的特质。神保存他的创造，在神保存一切受造物的过程中，他也确保受造物保持了神创造他们时所赋予的一些特质。比如说神保存了水，所以水呢一直是作为水而存在的。他保持了青草，青草一直是作为青草而存在的。青草所做的一切都是神在创造它的时候赋予它的，它不会超越神各从其类的创造。我们举个例子来说，神保存了这个木头做的讲台，使它具有一切木头所拥有的特质。这些特质是神在创造树木，或者说这种树木的时候所赋予的。所以呢，这个讲台是坚硬的，大家可以坚硬的，确实坚硬的，它不会融化于水。万一我把杯子打翻了，我这个杯子如果打翻了，这个水全倒上去了，这个讲台是不会化掉的，除非另一种受造物与它相互作用，否则这个木头的讲台就会一直保持木头的形态。如果有另一种受造物，比如说白蚁，或者火焰，或者硫酸， 与这个讲台发生作用时，那个这个讲台就会发生变化。我们要这样理解神的保存，他没有持续性的引进新的创造，神没有创造新的原子和分子，也没有给他所创造的事物加添新的特质。神保存他已经创造的，他的保存是科学的基础。神所创造和维系的宇宙运行方式就是可以预测的。倘若一个科学实验今天能够得出某个结果，我们有信心知道明天甚至100年以后，如果所有的实验环境和因素都不变的话，它会得出同一个结果。物理的教义就是科技的基础。我们可以肯定汽油能够推动汽车，不会说今天能启动不会说昨天能够启动，今天就不能启动了。可能是因为你的车电瓶没电了，对吧？这不是因为它从来都是这样，而是神保存汽油，它是汽油，空气是空气，物质是物质，所以它们按照自己的特性发挥相互作用。让我们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，在哥罗西书1:15-17，Spike 你来读一下好吗，在你的讲义上有。
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，是首生的，在一切被造的以先，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，无论是天上地上的，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，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，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，又是为他造的，他在万有之先，万有也靠他而立。
Linda 你能读一下希伯来书1:1-4？
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，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，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山至大者的右边。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，就远超过天使。
谢谢 Spike 跟 Linda。 这两段经文都是告诉我们，基督如果不再继续托住宇宙的万有，那么除了三一神之外，一切的东西都立刻不再存在。所以呢，保罗在使徒行传17:28这样说，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。使徒行传的17:28说到，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。如果没有基督，什么都不会存在，这是创造的教义。如果没有基督，什么都不会持续的存在，这就是保存的教义。作为神创造的人，我们应当为神保存我们而感谢神。以利户在约伯记34:14-15这样说，他若专心为己，将灵和气收归自己，凡有血气的就必一同灭亡，世人必人归尘土。所以护理的第一个重要观念是神保存，或者说他托住和维系神所创造的一切。 OK， 这是我们讲到的神的护理的第一个层面，就是保存。大家有什么问题吗？针对这个问题，好，
有些物种神没有再保存它，这怎么解释？
就是我没听出你的，你说有些物种没有保存，
就是灭绝了，就是没有保存它，这可能也是有神他自己背后的原因，是吗？
对，是的。这个正好把我们引到了那个协力这个交易上，等一下我们可以再来看。很好的一个问题，就是那个他的问题是，就是有些物种灭绝了，对吧？我们看到很多的新闻，一些物种灭绝了，是不是神没有保存它们，对吧？很好的问题，我们带着这个问题我们继续往后看。如果在最后还没有解答这个问题的话，上半段要提醒一下我。我们看第二个呢，是协力，是指神护理的另外一个方面，就是神在万物中工作，神也透过万物行事。 借着协力的教义呢，我们可以认识到神的主权和人的努力是不相矛盾的。神所做的和人所做的既是协同的，又是在各自的轨道上为要成就某一特别的事物。可能你们从其他的书上可能会看到，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概念是基本上是跟这个吻合的，比如说相容主义，但是我们今天不会在课程上继续展开那个东西。如果你有看到的话，就基本上是引向这个教义，就是协力的教义。我们先从最基本的角度去理解协力。协力的基本意思呢，就是在每一个行动中，神都与受造物一同工作，神引导受造物独特的属性，导致他们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认为很多自然发生的现象，圣经却指出说是神导致发生的。然而神正是通过每个受造物的独特属性和行动，形成我们所看到的结果。这个时候我们要认识两个概念，一个叫首要原因，一个叫次要原因。在有些书上它翻译成第一因和第二因，有不同的那个翻译。每一个动作、事件和行动都有出自神的原因，这一原因是不可见的、幕后的、根本性的，所以呢，被称为首要原因，是神这一首要原因计划和发起了所有我们看到的一切。但是呢，受造物根据它被造所赋予的属性，也会带来和发起行动。受造物所做的是可观测的，与自己的属性一致的，这些也是科学家所观察到的对象。这些出于受造物本身特性的缘故而发起的，被称为一切行动和改变的次要原因。虽然对我们肉眼和感官来说，我们觉得这是首要原因，让我们在圣经中看到经文更清楚地教导了这一点。在箴言书的16:9，圣经如此说：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，唯耶和华引导他的脚。我们同时也看到使徒行传14:15-17，14:15-17，天意能帮忙读一下吗？再讲一下。
所以为什么做这事呢？我们也是人，性情和你们一样，我们传福音给你们，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，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。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，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，就如常施恩惠，从天降雨，赏赐丰年，叫你们饮食饱足，满心喜乐。
我要请大家注意地应该是17，在17我们看到饮食饱足满心喜乐的次要原因是什么？是降雨和丰年，对吗？对吧？是降雨导致庄稼和植物生长，导致了丰年，也就是果实的收获。但是这些次要原因的背后，首要原因，也就是神常施恩惠，是神使雨水从天降下，是神赏赐了丰年。让我们再来看一下《使徒行传》的17:24-28，南慧帮忙读一下。
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，既是天地的主，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，也不用人手服侍，好像缺少什么，自己倒将生命、气息、万物赐给万人。他从一本造出万民的人，住在全地上，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，要叫他们寻求神，或者可以从我而得。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，我们生活、动作、存留都在乎他。就如你们作诗的，有人说，我们也是他所生。
有人说，我们也是他所生的。你可能会想，难道不是我的爸爸妈妈决定了我什么时候和在什么地方生出来吗？对吧？是的，你的父母的确决定了这些，其实父母也决定不了这些，生出来以后才决定。 但是呢，这段经文说的是这些次要原因背后的主要原因，就是神的原因，是神给予生命，是神决定你在哪里，在什么时候出生在这个地球上，你的出生、你的移动、你的行动的背后，神都是那首要的原因。所以我们需要为神在我们里面和透过我们所做的而感谢神，也为神在我们周边环境所做的而感谢神。如果下雨，就像今天一样，我们要感谢神；如果庄稼和植物生长，我们也要感谢神。不仅如此，我们还需要借着这一教义而沐浴在神浩瀚的大能中，他是多么的伟大，他不但创造了雪花，而且命令雪花飘落在地上，他不但给予不同动物不同的叫声，而且动物发出的叫声也有神的手在背后，每一件事即使是没有血气的都有神的协力在背后。让我们来再看看约伯记37:6-13，张鹏帮忙读一下这段经文。
他对雪说要降在地上，对大雨和暴雨也是这样说，他封住个人的手，叫所造的万人都晓得他的作为。百兽进入穴中，卧在洞内，暴风出于南宫，寒冷出于北方，神虚气成冰，宽阔之水也都凝结，他使密云盛满水汽，布散电光之云，这云是借他的指引游行旋转，得以在全地面上行他一切所吩咐的，或为责罚，或为润地，或为施行慈爱。
谢谢张梦弟兄。神在这一切的背后，神是宇宙的第一推动力，神是降雪、下雨、结冰等等我们所看到的一切现象的背后的首要原因。这一教义应当让我们惊叹他的工作，让我们意识到他是万物和一切背后的主宰。这是关于协力的教义。大家有什么问题吗？很容易理解啊。我们来进入最后一个护理的方面，叫管制啊，英文叫 government。神管制这个受造的世界，并且神引导所有的事情发生，都有各自的目的。换句话说，这世界上的发展和存留，并不是因为概率，也不是因为命运，而是因为上帝。上帝引导历史和受造世界向前发展，为要成就那终极的目的。圣经在诗篇103:19，优美的总结说，神是创造主，也是大君王，神治理世上的一切。经文这么说，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，他的权柄统管万有。在但以理书4:34-35，巴比伦君王在圣经中这样说，还会帮忙读一下吗？
称颂至高者，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，他的权柄是永久的，他的国存到万代。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有，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，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，无人能拦住他手。我问他说，你做什么呢？
神是掌管历史这艘大船的舵手，历史前进的方向不是漫无目的的，历史有一个终点，基督最终要把历史这个，要把历史带到那个终点去。保罗在罗马书8:28说到，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以弗所书1:7-12则告诉我们，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，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。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给我们的，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，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，要照所安排的，在日期满足的时候，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，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。这原是那位随己一行做万事 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，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。在这一些经文里面，我们认识到关于管制的一些重要真理。首先，神的管制不局限于他的百姓，神的管制是全地的，是全地的，是所有的事物，所有的人都在神的管制之下，好人坏人都在神的管制之下。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说，万事都是神的旨意所预定的。其次呢，神的管制是良善的管制。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，神的工作是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这是什么样的益处呢？十九节说，这益处是要是指神要我们都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不是为了我们今生的富裕或者快乐，而是效法他儿子的模样。第三呢，神尤其在意属于他的百姓。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让我们看到，神的管制是特别为他的百姓的益处。罗马书的八章二十八节，他讲到是说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啊，我们经常背经文的时候，我们晓得万事效力，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啊，其实这里是个逗号，对吗？后面还有段经文，我们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 ，OK， 按他的旨意被招的人。第四呢，神在他的管制上是蛮有全能的。这意味着说，是神和唯有神能决定他管制的计划，也知道他如此计划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。诗篇一百零三篇说，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，他的权柄统管万有。你看帐篷，帮我拿一点纸巾。神根据自己的旨意行事，神不需要我们给他教导，也没有人有资格问说你为什么这么做。不是因为感动哭，就是鼻子有点不舒服。讲到这里，大家有什么问题吗？关于管制。好，坐先。
就常说，不管信主还是不信主，都在上帝的管制之下。
对的。
那有一些人，或者是说有一些恶人嘛，做一些很坏的事情。那如果这么说的话，是不是上帝引导他们做吗？还是说上帝许可还是怎么样？那如果是上帝许可的话，那又怎么样体现神的管制？我问清楚了吧？
很好的一个问题啊。我们结束了，我再告诉你。很好的一个问题，有两个问题我要回答。我知道，很好的一个问题。这应该是我们基本上大家都在问的问题。答案也很简单。那为什么这些对我们来讲很重要呢？带着这个问题啊。为什么这些对我们来讲很重要呢？为什么我们要学习这些教义呢？因为神的管制与我们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。这也意味着我们的生活、灵性和信息都在乎基督。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思想神的管制对我们的应用。第一个呢是信靠，我们相信神的护理，这意味着说我们能够在一切事情上信靠神，因为神已经解决了我们最大的问题，就是罪的问题。在基督里的信心使我们作为神的百姓，无论我们身处怎样糟糕的环境，怎样严峻的试炼，或者怎样可怕的逼迫当中，就是有些人做了很坏的事情，我们都能够作为在基督里的信徒去抓住神的慈爱，因为这位管制世界的神也是那位慈爱和充满怜悯的天父，他在基督里已经饶恕了我们一切的罪，过去的、现在的和未来的，已经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，他也在将来会欢迎我们进入他荣耀的同在。这位神没有改变，他的性情是一致的， 所以在我们的受苦和眼泪中，基督徒仍然能够带着喜乐信靠天父慈爱的治理。他的护理应当使我们谦卑，并且带着盼望在一切事情上都勇敢地去信靠他。这也是海德堡要理问答第26问所要教导的。当我们说到我们信靠神的时候，我们是在说什么呢？要理问答是说，我们相信我们耶稣基督永恒的父从无有中创造了天地和其中的一切，又用他永恒的计划和供应托住并管理天地。他因着他儿子基督的缘故，做我的神和父神。我毫无疑惑地相信他必供应我身体和灵魂一切的需要。此外，在流泪的幽谷，无论他给予我什么不幸，都会变为对我有益的，因为他是无所不能的神。所以他能如此行，并且他既是一位信使的天父，他也愿意如此行。这是第一个让我们看到的应用，就是信靠。第二个呢，是耐心或者是忍耐。神的护理同样意味着我们要在逆境中有耐心。如果我们知道神是在持续护理和工作的神，并且我们知道神的工作是为了我们的益处，那么我们就应该耐心地等候，知道神是不会忘了我们自己的处境的。神不会忘记我们自己，相反，神已经预定了宇宙中的万事都是为着我们的益处而运作的。他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神，在罗马书的8章28节。这是第二个应用，是耐心。第三个呢，是感恩。神的护理也挑战我们为着我们身体的环境而献上感恩。无论我们是身处富裕还是贫穷，或者无论我们是在艰难中还是在顺境中，我们都知道神已经命定了万事，并且为这爱他之人的益处而这样做的。所以我们要为神把我们放在这样的处境中而感谢神。神这样做不是没有目的的。我们可能不能理解处境背后所有的原因，但是我们知道神是知道的，并且知道神在我们生命中做工，为要使我们更加的被磨成神儿子的样子。这是为什么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8节告诉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说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为你们所定的旨意。所以呢，就关于未来的视角而言，神的护理意味着我们可以对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有充足的信心。他是我们信实的天父。就像我一再强调的，在罗马书8章28节，我们所拥有的盼望是世上其他人所没有的，因为给我们应许的那一位是至高的和独特的。神会叫万事效力，为要叫爱他的人得益处。他是爱我们的神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。神从不丢弃我们，也不允许我们远离他。这是一位何等奇妙的救主，他给我们又是何等确定的盼望。这是今天课程的全部。